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来到喜乐的读经时间。今天是哪一卷书啊？第几章啊？喝完了活水，还要再往前了。好，请大家回到位置上来，我们就没有诗歌，但是我们直接来读经好吗？啊，今天我们来到第五章，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一段五章一到四十七节的这个李弟兄给我们的这个标题读一下好不好？来，软弱人的需要，生命的点火。那我们再一起读一次。阿们的点火。好，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先这样子好吗？我们先读一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是对读啊，我们对读。我们这样读法，就从我这个正中间，你们算左边这一块，一二三四啊，然后你们这边开始，还有包括这边的弟兄们，你们算第二块。所以我们先请左边的，我左手边的弟兄姊妹们来读单数节，然后请右手边来读双数节。纲要的部分我们一起读，来 A 小点一起来。宗教守律法的规约与神子赐生命的充足。好，左手边来第一节。阿们。右边，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左边，里面躺着阿们。阿们。右边，因为有天使时常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是患什么病都会痊愈。
八年
读的时候，痊愈吗？第七节左边，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走了。
阿们。我们现在再来读啊，从第十七节读到第三十节。那我们十七节还是请左边的先读。阿们。
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
右边，所以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与神当作平等。阿们。
在在的告诉你们，
Amen.
只从自己不能做什么，
是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
阿们。
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
右边，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他，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示他，叫你们稀奇。左边，
父怎样叫死人起来，
阿们，
是他们生命，
阿们，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赐人生命。
右边， 父也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左边，
叫人都尊敬子。
阿们。
如同尊敬父一样。
阿们。
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
阿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左边，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阿们，
时候将到，
对，
如今就是了，
阿们，
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阿们，
听见的人就要活了，
阿们，因为父怎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就赐给子也照样在自己里面有生命，
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右边，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左边，
行善的归到生命的复活，
阿们，
作恶的归到审判的复活。
右边三十节，我从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寻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最后我们一同来读第三十九节还有第四十节，
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阿们。好，我们把这一段第五章最主要的一些的经节把它读过了以后，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一次的读经小组的研讨哈。那在这个第五章的一开头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很重要，因为每一章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到九种人的需要，他一面说到什么呢？他一面启示人的需要，那另外一面当然也启示神的生命能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在第五章他更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在哪里呢？你看这个地点在哪里？弟兄姊妹找找看，从第一节开始，这件事发生在哪里？哦，耶路撒冷，对不对？啊，犹太人的京城。到了耶路撒冷，在哪里呢？靠近什么？啊，阳门。阳门是在哪里啊？它是圣殿的一个门，叫做阳门。啊，在里面有什么？有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而且在旁边有什么？有五个廊子啊。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呢？那天是安息日。怎么知道？在第十节，那天是安息日，对不对呢？所以犹太人在那天是不能怎样做什么的。那一天还是什么呢？第一节，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又是节期，犹太人宗教的一个节期，也是他们严谨要遵守的安息日。好，但是呢，你看，如果你来到犹太人最伟大的城，最忠心的圣殿，又是节期，又是安息日，你想你会看到什么？你应该看到什么？但是好像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哎， 是不是？这就是这一章很重要的背景。他看到的是什么？第三节，来，我们一起读一下。许多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等候水洞。他们为什么等候水洞？就是第四节，因为有天使时常向了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啊，所以在那里有天使，是不是这样啊？在那里有医治的方法，但是虽然啊，这个在耶路撒冷宗教的中心圣殿啊，有池子，有天使，又是节期，又是安息日，但是在那里躺满了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和枯干的，为什么呢？好，第三节的注一，来，我们请弟兄们读。这表征在守律法的庇护下，就是在宗教的羊圈里，有许多瞎眼不能看见，有许多人瘸腿不能行走，还有许多人枯干缺乏生命的供应。这给我们看见这个背景，虽然他们是在律法的庇护下，也就是在宗教的羊圈里，是圣城也是圣殿，是节期也有安息日，甚至有天使，但是呢，这里却满了病弱、瞎眼、瘸腿、枯干等候水洞的人。在这里，这些人里面有一个是典型的代表，也就是下面继续说，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奇怪，那里不是可以医治吗？谁先下去就好了。38年呢，我想那个水不知道搅动多少次，但他都没有好啊。为什么呢？好特别啊！啊，对，耶稣看见他病着，知道他已经病了，怎么样？就问他说：“你想要痊愈吗？”但是他却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所以水洞的时候，因为他是怎么样，他在那里病了很久了，躺在那里，所以他能不能动啊？他明明看着水洞了，我要下去了，可是我动不了啊。所以他永远得不到什么，是不是这样？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就来读七节的注二，七节的注二，好，来，姊妹们读。守律法的宗教虽有医病的方法，但对软弱无能的人毫无益处。力量履行律法的要求，宗教的守律法是依靠人的努力、作为和修饰。人既是软弱的，宗教的守律法也就变为无用。圣殿、节期、安息日、天使、摩西和圣经都是宗教里的好东西，但丝毫不能帮助这软弱无能的人。在主的眼中，他乃是个死人，需要医治，还需要点活。主点活人，并的任何要求，听见主的声音就被点活了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过，在这么多病弱的人里面，有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在那一个人，他病了多少年啊？38年。虽然水动了许多次，但是他没有得着痊愈，为什么呢？啊，因为他自己是软弱的，所以这是软弱人的需要。当水动的时候，他下不去，意思代表他无法遵守 律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的注解就是说，要人守律法的宗教，对不对？虽然有什么医病的方法，对不对？天使下去咬动的时候，第一个下去的就会得医治。但是呢，虽有医病的方法，但是对谁？对软弱无能的人毫无益处，对不对？重点不是那个方法，重点是什么？我们人是怎样？我们这个人是软弱无能的，我们是遵守不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得不到那个医治的益处。他下面说，因为他没有什么力量来履行律法的要求，对不对？虽然在那里有什么圣城、有圣殿、有节期、有安息日、有天使、有摩西、也有圣经，都是宗教里的好东西，但是能不能帮助他呀？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所以在主的眼中他像个什么？所以他不仅需要什么，他还需要点火。怎么叫他得点火呢？他需要听见主的声音就被好。所以难怪第八节就说，耶稣对他说，主耶稣做了什么？说，他只说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即痊愈，拿起褥子走了。我们还要读第二十五节，来一起读一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所以在主看，这些软弱病弱的人其实是死人。死人的需要是什么？你是死的，你是软弱的，你当然遵守不了什么律法，你行不出来，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得着痊愈。你所需要的是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你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你就怎样？你就活了。怎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呢？你要怎么听神儿子的声音呢？啊，上面一节就告诉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怎么能听神儿子的声音呢？我们要来听主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你每周要跟我读经小组，对不对？来听主的话，你不仅听，你还要信，你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你就能够活了。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我们复习一下，等一下我们大家操练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这里有一个背景，先从背景讲起。那里有什么？圣城，有来到了圣殿的阳门，然后呢有什么？节期，第一节的节期，又是那天是安息日，对不对呢？而且他们还有什么？天使可以搅动水池，摩西和圣经。但是在这样的地方却满了什么？第三节说，许多病弱的、瞎眼的、瘸腿的、枯干的，在那里做什么？等候水洞。这说出在守律法的，就是三节的注一，在守律法的庇护下，宗教的羊圈里， 许多人瞎眼不能看见，瘸腿不能行走，枯干缺少生命的供应。那要怎么办呢？啊，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人，他病了多久？38年。那为什么在那里38年都不得医治呢？因为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池子，我正去的时候，总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这说出什么呢？第7节的注二，要人遵守律法的宗教。律法的宗教有没有医病的能力？有。但是呢，对于什么人没有益处？软弱无能的人毫无益处。我们是不是软弱无能呢？立志为善，行出来我们由不得我们，因为怎么样？我们是软弱无能的人，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履行律法的要求。所以虽然有圣城、圣殿、节期、安息日、天使、摩西和圣经这些好东西，但是不能帮助这无能的人。这个软弱无能的人在主的眼中是个，所以他不仅需要，他还需要。那这个死人怎么被点活呢？你要说25节，说他需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请问怎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24节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这样会不会啊？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好，来，有没有人愿意操练一下，讲一下这一段？弟兄或姊妹都可以来操练看看。你能讲得出来，就代表你真正有一点构成，就你真的懂了。讲不出来也没关系，我会帮你的。有没有人愿意自告奋勇？
我们
好啊，这边啊，好，来，薛弟兄，好，
感谢主，
阿妹，
从这个软弱的人的需要，我们从背景先来看。
阿妹，
在耶路撒冷城，又是那个时期，又是非常好的时期，又是安息日，又是一个圣城，里面也有住着有很多的天使，摩西，以及还律法。但是为什么这个软弱的人，得不做这个医治？
阿妹，
因为那有很多的瘸腿的、瞎眼的，还有那个病痛的，都得着了那个医治。但是这个病了38年的人，为什么没有得着医治？因为他，他说我
要这样讲哈，就是说不是这些软弱、病弱什么都得着医治，没有哎。虽然有个方法，但是他主耶稣去看到好多躺在那里，虽然有医治的方法，但是在那里看见的都是。
没有
软弱的、病弱的、瘸腿的、瞎眼的，那其中有一个代表典型的人物啊，这样讲就对了哈、
一个代表典型人物就是一个病痛的38年的，
对，
他无法得着医治，耶稣就告诉他，你要得着医治吗？
阿妹，
他说他当然要需要得着医治啊，
对，
就告诉他，你起来吧。拿着你的被子走，
阿妹。
这时候他就拿起被子走了。
阿妹，
为什么他会拿起被子走？就是他听了主的话，信了主，所以他就得着永远的生命。
阿妹，
就起来了。
阿妹，
感谢主。
你要试着看看他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他那里躺了38年，明明水动了好多次，但他没有得医治，为什么？
因为他软弱无能，
对，你就这时候就带他，我们读经小组啊，就带他读那个注解，7节的注二，对不对？那里有讲到什么？
守律法的宗教虽然有医治的方法，但对软弱无能的毫无益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能力举那个履行义法的要求。
所以虽然那里有什么圣城。
圣城、节期、安息日、天使、摩西和圣
经，这些都是好东西，但是丝毫不能帮助什么？
他的软弱无能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
在主的眼中，
他们都是死人，
所以死人不仅需要，他还需要
点火。
那主怎么医治他呢？就接下去，
就是、他的话
接下去。
对，
不是就在这上面。
24节，
对，25节先读25。
25节，我是告诉你们，
阿妹，
将那时候讲到，
对，
如今就是了。
阿妹，
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
听见的人就活了。很好，那要怎么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呢？
就要听我的话，
并且
的话又
相信他，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你每周都要跟我读经，听主的话，你就会
活了。
很好，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接下来主耶稣又讲，谢谢，主耶稣又讲了一大段。那一段在讲什么呢？那一段主要在讲主耶稣怎么能够来医治这一位这个软弱的人呢，叫他能够怎样活过来呢？你知道他后面10节到第16节，他就讲到说，当那个软弱的人起来了，这个犹太人就很不高兴。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你怎么可以拿褥子走嘞？这是不可以的。到底是谁医治你啊？他不知道，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时候耶稣也退去了。这时候后来呢，耶稣又遇见他。于是他就知道，哦，是耶稣医治了他，他就去讲什么，告诉人说，使他得痊愈的是耶稣。结果呢，犹太人反而想什么，逼迫耶稣想要杀他，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犹太人在安息日是什么样？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哎。可是下一节真的很讽刺啊，我们来看看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安息日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吗？但主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 若没有主的做工啊，父的做工，没有一个人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主的工作，他的医治，他的点活，才能使人得着真正的什么安息。那主做了什么呢？我们的父，我们的主怎么把人带到那安息里呢？他做了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讲法。在下面里面啊，他就说到，从21节，他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赐他们生命，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赐人生命。所以父和子第一件事是叫什么？赐人生命。当把生命赐给人，就能叫死人起来。这就是父做工，子做工，他们所做的工。这样清楚了吗？那第二件事就是22节，父也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什么？子。所以第二件事是什么？审判。所以第一件事是什么？赐生命。第二件事是什么？审判。那他怎么来赐生命呢？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24节、第25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远的生命，不至于受审判，乃是已经。所以谁会受审判？就是没有听主的话，相信他，没有神永远生命的人，他们就要被神来什么审判。所以赐生命跟审判是放在一起的。你若不得着他的赐生命，结果就是他就要来。那你想要什么？听懂了吗？啊，主做两个工作，第一，他来赐生命，我们需要听他的话，对不对？相信他就有永远的生命，结果就不至于受审。那他这里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好，刚刚这我们讲过了，是不是这样呢？那27节。就讲审判，并且因为他是什么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什么权柄，对不对？这里就讲到他是人子，为着什么？为着来做审判。什么时候呢？就是28节，我们一起读。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因为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行善的归到生命的复活，恶的归到审判的复活。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这个就是指的当主回来的时候，这个在坟墓里的都要出来，然后呢，行善的要归到什么？生命的复活。作恶的呢，归到审判的复活。所以人都会死，那死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都要复活，所有的死人当主回来的时候都要复活。但是复活有两种，第一种是归到生命的复活，第二种是归到，差别在哪里？他说行善作恶，不是你做好事，我们哪做得来啊？我们都是病弱的，瘸腿的，躺在那里38年的。这里的行善就是前面所说，你如果相信神的话，听见神的话，相信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你就出死入生了。所以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这般有神生命的人要归到生命的复活。 但是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时候不接受主的生命，在神眼中我们就是作恶的。你复活起来要归到审判的复活，所以要抓住。你不要说哎呀，等我把这件事情忙完了，等我老一点吧，等我退休吧，不要等。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日子到多久，我们要抓住现在，听主的话，相信他，得着永远的生命，进入出死入生，将来我们会得着生命的复活。否则这位人子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审判的复活，因为他要来审判人。这样子会了吗？那你看哈，特别是27节的注一，我们一起读一次来。主是神子，所以能赐人生命，他又是人子。阿们。这样清楚了吗？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能医治他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安息日，乃是因为父做工直到如今，子也做工。请问父和子在做什么？第一，他们在做什么？赐人生命，对不对呢？怎么赐人生命啊？他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要听主的话，相信他，就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出死入生，免去审判。否则他要怎样？他要作为人子来做什么？审判，对不对？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今天我们相信主的话，有主神永远生命的人，在复活之后就要归到生命的复活，否则我们就要归到审判的复活。这样会不会啊？两两对讲一下。好的，时间缘故，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点。好，那里讲到主，第二个点是讲到主在两件事上与父施医一同工作。第一个就是赐人生命，因为他是什么？神的儿子，他有神的生命，所以可以赐我们生命。那他也是什么？人子，所以可以，他可以执行什么？他可以来执行审判，对不对？那我们要如何得着他的赐生命而不被审判呢？免去审判呢？他这里提到有四个见证，有什么？施浸约翰的见证，子工作的见证，父的见证，最后提到什么？圣经的见证。我们刚刚说要这个被点活需要听主的话，但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他说你们查考圣经，要不要查考？要。要听主的话，第一件事 我们需要来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什么？神的话。因你们以为其中有生命，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对不对？但是呢，他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为什么他们读圣经却没有得生命呢？你不是说听主的话就会得着永远的生命吗？所以你要说39节的注一，来，我们一起读：查考圣经，可能与到我这里来分开。犹太宗教查考圣经，却不肯到主这里来，这两件事应当并行。圣经既是为主做见证，就不该与主分开。我们可能接触圣经，却没有接触主，唯有主能赐人生命。圣经里有没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谁？是主自己。所以当我们来听主的话，我们还需要到主这里来。这就是为什么我陪你读经，最后我总是说，哎，我们把刚刚读的来一起祷告一下。所以弟兄姊妹，也是同样的，你我去陪人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陪完了，懂不懂？懂，不带他祷告。他可能查考圣经，却没有得到生命的点活，因为你没有把他带到主这里来。这样清楚了吗？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也在读圣经的时候，借着我们的祷告到主这里来。你讲完这个点就说，好，现在我们是不是祷告一下？记得祷告之前帮他预备一下。哎，这一次我们读完了这一段，你最摸着的是什么？啊，你最摸着的是什么？你说魏弟兄啊，哎，你最今天读的故事，你最喜欢的哪一句话？你最觉得有摸着的？
但是我们必须在得到主里面前，在主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能力，才能够真正得到的生命。
阿们啊。所以他的摸着是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只有到主那里才能得着生命。我说你这个摸得很好啊，你就用这个来祷告啊。我先示范给你看，然后你也来祷告好不好？哦，主耶稣，我真是软弱，我需要你的生命医治我并点活我。来，魏弟兄。
哦，主耶稣，
阿门。
我们感谢你，
阿门。
真是软弱，我们真是需要你的话来点活我，
阿门。
让我带入你的生命里面，
阿门，
阿门，
阿门。很好。所以弟兄姊妹，带新人福音朋友祷告两三句，你一超过5-6句，他就告诉你我不会啊。所以越短越好，但是用灵帮助他，用他所摸着的话跟主祷告，他就不仅读了查考了圣经，他更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好，我们两两祷告一下就有报告。